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放风筝的经验呢？小时候我很喜欢放风筝，但是我的技术不佳。风筝呢，能够顺利的在空中飞舞的几率很少哦。但是每当呢，有非常合适的风，还有呢，有合适的场地，看着风筝在天空飞舞的时候，我心中呢，实在是充满了喜悦和感动哦。那每当风筝断了线的时候，总是觉得很难过，不知道这风筝呢，是飘到哪儿去了。我个人对于放风筝呢，我有一个想象。我想象着，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引，我们像是风筝一样，主让我们自由的飞翔，让我们能够在风中呢飞舞，但是他也紧紧的抓着我们。当我们能够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不会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啊。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谁在放风筝？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谁在放风筝？有个故事说到，一位牧师向一群孩童传道，首先他跟他们谈怎样制作一个风筝，结束的时候，牧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请问到底是谁在放风筝呢？小男孩说，当然是我啦，难道风筝自己会飞不成？这时候风说话了，你错了，是我在放风筝，没有我风筝还飞得成吗？这时候线也说话了，且慢，是我在放风筝，没有我风有什么用呢？接着风筝的尾巴说，可惜你们都错了，是我在放风筝，风筝是由我操纵的，这点常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究竟是谁在放风筝呢？他们都错了，其实他们也都没有错，因为各有各的功用。牧师接着说，信徒组成上帝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像风筝的一部分。圣经把教会比喻为一个人，每位信徒分别是身上的手、脚、眼、鼻子和其他器官，这些部分各司其职，配合起来才能正常的运作。保罗说，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做工，个人尽自己的本分。小朋友，记住这个教训，大家通力合作，才能把风筝送到天上飞。教会的肢体需要团结合作，不要图谋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凡事荣耀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 谢谢你创造每个人是如此的独一无二，求你使我们都能各司其职，却又合而为一，且深深地知道我们都需要你，也彼此需要，才能像美丽的风筝在天空飞翔，却不迷失方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一群孩子开心的在放风筝的声音呢。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闽南语诗歌庭韵诗班的《爱如风吹》。
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乎阮飞。不管天顶遐尼宽，不管风雨遐尼大，自由甲自由。在天顶的上边，永远牵着阮的线。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乎阮飞。在茫茫的风雨中，风吹永远袂失迷。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顾阮，爱如风吹，轻轻放乎阮飞。爱如风吹，轻轻放乎阮飞。啊，阮的上帝。像风吹，轻轻放乎阮飞。不管天顶遐尼宽，不管风雨遐尼大，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西北，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顾阮。爱如风吹，轻轻放乎阮飞。爱如风吹。
一生爱你，风吹永远袂。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上一回读的第六章《宗教自满与罪疚》的下半段，还要看到第七章《决定论》。你谈到赦免我们的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确，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为具体的罪求赦免，那是顺风使船。但我跟你一样，也常常发觉自己处于两种比较难处理的状况之间，要不就是怀着一种若有似无的罪疚感，要不就是抱持着一种狡猾但同样若有似无的自满感。该拿这些感觉怎么办呢？很多现代的心理学家会劝我们永远不要理会那些模模糊糊的罪疚感，认为罪疚感是全然病态的。假使他们话就说到这里为止，我或许还会相信他们。但是他们更进一步，把这种疗法应用到所有的罪疚感上，说我们为具体的恶行或伪善而产生的罪疚感也同样不可信。这时我就不得不认为他们是在胡言乱语了。看看周围的人，便不难明白我所说的。我跟一些内心自责的人聊过，他们是应该有罪疚感的，因为做过禽兽般的事，而且心里有数。我也碰过一些人，他们感到内疚，但我用任何标准看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错。我也碰过第三种人，他们的确犯了错，却丝毫不感到内疚，这岂不是意料中事吗？有些人身体健康，却常幻想自己有病；有些人的确有病，特别是结核病患者，却自以为健康。还有第三类人，也是数量最大的一类，的确有病，而且知道自己有病。有哪个领域的人犯错的方向全都一致呢？有才是怪事呢。有些基督徒会叫我们彻底搜查，直到找着具体的罪过才罢休。他们说肯定有够多货真价实的罪行，才能解释为何心生罪疚，或是足以推翻那种一切都很好的感觉。如果我们搜查够久，一定可以寻获或自以为寻获一些东西。这话我同意，但这正是叫人起疑的地方。一个过去无法用经验去否定的理论，现在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很难验证。当我们向诱惑投降，就会说服自己相信，此时此境，出于某种莫名的理由，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罪的事，并不是罪。同样的，难道我们不会说服自己，过去一直正确的认为无罪的事，其实是错的呢？我们可以制造无谓的顾虑，而无谓的顾虑永远不是好事，因为这些疑虑常会让我们分心，不能专注于真正的责任。我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我大概的结论是，对这两种感受，我们不能直接做任何回应。人一定也不会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感受。说真的，人怎么可能相信虚无缥缈的烟雾？回到约翰的话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同样的，我们的心若阿谀奉承我们，神也比我们的心大。有时我并不祈求拥有全面的自觉，我只祈求在这一刻拥有自己能承载、能够使用的自知之明。我们可有理由相信，若能获得全面的自知之明，会对我们有益吗？ 我们常听人说，不该给小孩及蠢材看半完成品，免得他们误以为尚未完工的粗劣模样就是完成品该有的品质。而我相信，我们连半完成品都称不上呢。你我在任何阶段都不会坦白告诉一个学生，我们认为他资质如何，因为这是不智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学生自己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若在公开场合说这些话，弗洛伊德一派必然群起攻之。不过呢，我们倒也欠他们很多，他们的确揭露了人类从创世以来就不断在实践的胆怯懦弱的行为，就是逃避真正有用的自知之明。现代心理学过度发展的结果，有些人对自己产生病态焦灼的好奇心，这有什么益处呢？这就好像一幅未完成的画，老是想跳下画架看看自己被描绘成什么样。可惜心理分析不能根治这种病态的好奇。我们都认识某些热衷此道的人，自从和心理分析搭上关系之后，简直把自己本身当作一生的研究主题。如果我是对的话，结论如下：当我们的良心不踏实、清楚的说话，只是含糊不清的责备或含糊不清的称许时，我们就必须像赫伯特一样，对他说：“多嘴，住口”，然后继续前行。如果你上一封信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祈求式祷告这整个概念都废掉，用你的说法，这种祷告要求神操纵这客观世界中的一些特定事件，应该把祷告局限于认罪及赞美两种就好，那么我要表示不同意见。从理性上来说，基督教若告诉我们这样做，它会令人较容易接受。我更明白为何有人觉得这样的基督教也会更清高，但请记得诗篇说的：“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更好是记着新约所说的，在那里用教导兼榜样所推荐给我们的，是最明目张胆的祈求式祷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曾竭力祈求，但并没有得着他所求的。你一定会提醒我说，主的祈求是有附注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附注当然使得一切完全都不一样了，事情的结果还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附注挪去了祷告中的祈求性质，这才是使得一切全然不同的原因。有一次，可怜的比尔来找我们，向我们预借100英镑。他说，如果你们确定拨得出这笔钱的话，跟着说，如果实在不能，我也完全了解。他这种请求方式就与另一个人喋喋不休、死缠烂打，甚至以威胁口吻借贷的要求非常不同，但比尔提的仍然是一个要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也不应该比他清高。不论在理论上有怎样的困难，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父神祈求。在这一点上，有些人常常提醒我们说，祈求式祷告是最低下、最不要紧的一种祷告，这样的说法对我们毫无帮助。他们可能是对的，但又如何呢？钻石比烟水晶更贵重，但烟水晶还是存在，它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但我们也别太轻易被他们吓到。一些常用来反对祈求式祷告的理由，若是成立，也同样可用来反对其他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会做的事情。一些从创世以来人就一直在做，而且也会一直做下去的事。回答这些议题的担子，并不需要特别落在基督徒的肩膀上。譬如看似隐藏在所谓科学世界观里的决定论，有时以不同的名字出现，也有同样的难题。决定论并非否定人类的行为，它所否定的是我们的一种错觉，以为一切行为最终都出于自己， 而且不假思索如此深信。所谓的个人行为，其实是一只导管，在某一特定的时空，容让宇宙运行的洪流从中穿过，而且是非穿过去不可。所谓自愿与非自愿的躯体活动，两者的确有差别，并未被决定论抹杀掉，只是从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已不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差别。我所谓非自愿的举动，必然出自一些身体外的机械性因素，或身体内的某种病理或生理过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这类举动通常是可以预知的。自愿的举动则源自于一些可自觉的心理因素，而这些可自觉的心理因素又源自于一些无法自觉的心理因素，关系到此人的经济状况、婴儿期和胚胎期的经验、遗传等等。这样一路追溯下去，可溯及有机生命的起源，甚至更早以前。我只是一个导体，而不是源头。对于世事的运行，我从来就没有创起性的贡献，只不过随之前行。而且我不是载浮载沉的一节漂木，我就是三千弱水中的一瓢水。但就算相信决定论的人，也会像任何人一样，会在需要的时候请你帮忙把盐递给他。每一种行为，包括说话，都可以如常进行，也会继续如常进行。若是一个严格的决定论者相信神，我想是有可能的。他做的祈求式祷告，并不会比其他人的祈求不合理。另一个论调由班纳比在回响中提出，但没有采纳。如果人的自由真要有价值，如果他人真有能力来计划与并采用适当方法来达到目标的话，他居住的世界就必须是一个可以预测的世界。但如果神会因应允祈祷而改变事件的发生，世界便会变得不可预测。这样，如果要人有真自由，神就必须在这方面变得不自由。但是这个所谓可预测的世界，不管我们的真自由需不需要它，并不是我们居住的世界。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我们居住的是一个又赌博又买保险，有希望也有焦虑的世界。在这里，事事不肯定，意外永难免。所以谨慎做事就是熟练处理无法预见的事物。人所祈求的事物几乎都是不可预知结果的。战争或手术的结果，得到或失去一份工作，自己爱慕的人会不会以爱回应？但你会回答说，我们先人曾这样做过。科技每前进一步，便使一件以前不可预测的事情变成可预测的。祈求式祷告之所以有可能，全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现在我们祈求的所有事情，原则上都是可预测的，就像日食月食一般，只是现今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做预测罢了。但这并不能回答我要提的论点。我不是要推翻决定论，只是想指出一个不可把握将来的世界，并不必然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的行动互相抵触，因为我们确实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而且从古至今一直不断在做各种计划、定各种目标。我认为这种反对祈求式祷告的论调，其实涉及一种对科学的误解。你比我更了解科学，我把这见解告诉你，看看是否有可取之处。没错，从一个角度看，科学的特征就是准确预测未来的能力。但这是不是说完美的科学或各种科学的完美综合便有能力为将来书写可靠的历史呢？还有，这些事是科学家们想做的吗？科学之所以要预测未来的某个事件，不也只是因为那事件是某个普遍定律的一个例子吗？每一样使那事件变得独特的因素， 换句话说，就是每一样使那事件成为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因素，都被科学刻意的排除了。不仅是因为至少目前科学还不能包括这些因素，也是因为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没兴趣探讨这些因素。这天的日出从未与那天的日出一模一样，若剔除其中不同的部分，那么所有的日出就没有分别了。科学所能预测的便是这种过滤后得到的共同处，但是我们所活出来的人生却不容被化约成如此的一致。每一桩具体事件，尤其每一个人类经验，背后都包含着真实宇宙过去的整套历史，它本身并非任何事物的例子，所以这些事件或经验所蕴含的，永远是科学刻意不考虑的个别因素。因为是科学，构想一套理想的实验程序，不就等于设计一套方法，好将一些不相干的因素，具有历史意义的个别因素剔除到最低限度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C.S. Lewis 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六章《宗教自满与罪疚》，以及第七章《决定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利用短信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